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说到合神心意的合，其实是贴近靠近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明白神的心，而且你渴望去寻求他的心意。
借由这次的特会，我相信每一场的敬拜，每一次的聚会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炼净、被洁净、被吸引，以至于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方向，能够靠近神的心意。
So August 1st to the 4th, join us for this Pure Conference.
Samuel 记下第24章。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百姓。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又到了基列和他亭和氏地，又到了胆亚安，绕到西顿，来到推罗的保障，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到犹大南方的别示巴。他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就回到耶路撒冷。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啊，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吗？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锁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7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老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第24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跟犹大人。那同样的事情在历代志上21章第一节就写到，实际上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那数点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可能是因为北方的支派不但参与了亚沙龙的叛变， 而且在亚沙龙死了之后呢，他们仍然没有悔改，还是拒绝神的旨意，因为大卫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嘛，他们就跟着示巴继续叛变，所以神要激动大卫数点人数。那这一次应该主要不是是为了要管教大卫，而是要借着大卫向百姓降灾，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次大卫就没有恩典回转，他就真的去做了，这样子得罪神了。亲爱家人，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保护，哇，我们的老自己真的会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说什么是撒旦的煽动啊，神也允许啊，但是最重要的，神借着这个事情其实也显明大卫里面的骄傲也渐渐的开始长大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日益强盛，他的国家他的国度越来越稳固越来越大。那同样的，以色列人又有这个问题。那数点百姓这件事，其实你如果去看历代志上27章23节跟24节，那耶和华曾应许说必增加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这么多，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这次的数点没有数点完，所以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的记上。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为什么。第一个，因为只有神能够数点他自己的百姓，只有主人才有权利数点自己的羊群，所以只有神才有权利数点他的百姓。那大卫并不是耶和华产业的主人，他只是神所设立的君，要借着他来管理跟祝福神的百姓。那我们回去看历史，神曾经吩咐摩西两次数点以色列人，第一次是为了准备战争，第二次是因为要进到迦南地，他们要开始分地。那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征战啊，他们也没有要分地啊，所以大卫数点百姓的动机很可能真的是为了炫耀国力或者是自我欣赏。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们上一章讲到平定亚沙龙的叛乱之后，他们多了一个服苦役的部门，他可能要数点看看他的人数啊，有没有外邦人啊，也可以分配他们做劳役的工作。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取一个教训，大卫数点百姓或者他后来的西西家炫耀王库，结果都跌得很惨。我觉得神在这里给我一个提醒，当我们开始沾沾自喜，我的事工真的发展得很好，哇，你看这么多人来，你看这么多人因我得祝福，不知不觉的里面开始沾沾自喜，再加上外面的吹捧，这一点点的炫耀，这一点点的指着自己夸口，真的是很惹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夸口的真的要指着主夸口。那我们是数算什么呢？真的我们是要数算我们从前多么的贫穷，但是如今神使我富足。留意开始数点自己有多厉害的时候，就是一个征兆，里面的骄傲要起来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约押其实是一个非常属肉体的人，他不敬畏神，他也不敬畏他的领袖，他就是照着他自己的心意而行。但是这个时候呢，神还是使用约押来对大卫说话。所以第三节他跟大卫说什么？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所以亲爱的家人不是只有很属灵的人才能指正你哦。大卫 suppose 是比较属灵的人但是那个骄傲一来呢，他就非常的固执己见，所以这就为什么神这么憎恶骄傲。结果第四节我们看到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所以不只是约押，连众军长都不赞成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当神的恩典他的手一拿开来，这是他允许我们被试探的时候，大卫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等于他学了这么多功课，经过这么多的管教，跟神的关系也进到一个更亲密的里面的时候，一个闪失就变成这么这么的固执己见，一定要做，众军长反对都拉不回来。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的与神同行，一切真的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征战能够得胜也是神的恩典。24章第8节讲到他们走遍全地，过了9个月零20天就回到耶路撒冷。那约押一行是按着一时针的方向走遍整个以色列，但是呢他唯有利未人跟便雅悯人他是没有数在其中的。为什么？因为约押厌恶王的命令。我们从10到14节看到，从大卫起义数点百姓开始到神派先知加德来传话来纠正他那个时间，我们刚刚讲到9个月零20天跟大卫和拔示巴行营也是到孩子生了下来之后，神才派先知拿单来指责他，所以都是差不多经过10个月。那这次跟上次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次是大卫自己主动先认罪，神才让加德来跟他宣告 OK 我要施行审判了。 那神给大卫三个选择，这三个选择你若回去看申命记二十八章，每一样都是不遵守神的诫命所当受到的咒诅。但是大卫没有从中选择任何一样，而是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深记在我的里面，就是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也就是神啊，你来决定惩罚的方法吧，我真的犯错了，爸爸我犯错了，但是你选一个方式来惩罚我。哇，我觉得他对神的爱的信任，就是对神的性格，也是神的美丽的认识。哇，我只能用出神入化来形容了。他不是像我们哇被处罚的害怕，哇会不会很痛，你是不是很生气啊，又是自责又是羞耻哈。他说我要落在神的手里面，我死也要死在你的手里面，因为你是我最好的父亲。因为他知道在他有丰盛的怜悯，而且有丰盛的恩典，而且他知道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啊，但是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树虽有枯荠，但是早晨就必欢呼。亲爱家人，他不是写这个诗篇很美来歌颂神而已，而是在他的心里面清清楚楚完完全全的认识这位神就是一个充满恩典跟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于是耶和华降瘟于以色列人，从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到别是巴，民间死了七万人。那这是一场非常大的瘟疫啊，不到一天就死了七万人，减少了5%的人口哦。那从但到别是巴指的是从以色列最北方到最南方，是指的整个以色列。所以瘟疫应该是从最北方开始，到了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之间的耶路撒冷就停了。因为第十六节讲到天使向耶路撒冷正要伸手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了，就说不降这个灾了。所以第十六节耶和华后悔的那个后悔，原文是怜悯后悔，事实上也就是以西结书33章第11节那里讲到，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神用他的怜悯，用他的恩典赦免遮盖了公义的刑罚。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真的很认识神，因为本来降灾是要三日的瘟疫，但是呢这早晨到锁定的时候就停了嘛，因为神怜悯嘛就停手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真的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亲爱家人，他真的是最好的神啊，我真的把这句话一直牢记在我的心里。真的我们犯错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到神面前，你给仇敌开了口，让他可以攻击你藐视神的机会。你要知道仇敌是不留情面的，撒旦就是要灭掉你，要我们死的。但是神即使他要管教我们，即使他需要施行审判，在他也是充满了怜悯跟恩典。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最重要的就是回到神面前。我们要学会大卫这一个动作，回到神面前，回到神面前，成功回到神面前，失败回到神面前。第十七节大卫的祷告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他在这里看到灭民的天使的时候，就祷告耶和华说，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伸手，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做领袖该有的榜样。在这里大卫清楚地跟神祷告，这些人都没有犯罪，是我的原因，神啊你不要攻击他们，你来攻击我跟我的父家。那我觉得领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自己所做的错一定要有担当，敢起来负责，不要像扫罗一样推卸责任，都推卸到他的百姓身上。这样子做真的神不喜悦，而且人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接着加德就来见大卫，跟他说，你要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这里所讲到了亚劳拿，跟历代志上21章那里讲到阿尔南禾场其实是同样的一个人。那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呢，是位于大卫城后面略高一点的摩利亚山上。那这个禾场是天使执行公义准备要灭城的地方，但是呢就在最后一刻，神主动施恩停止降灾在这个摩利亚山上。那摩利亚山上更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摩利亚山很特别，这里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跟顺服，又有神的带赎跟恩典。所以亚伯拉罕当年在这个地方讲的，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就是摩利亚山。所以神再一次要大卫在这个地方筑一个坛来献祭。那这个坛是什么坛？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的坛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 而之后所罗门就是在这个地方建了圣殿。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神的心意啊，他在对付罪的同时，他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救恩，让我们得与以他和好。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因为血债是要血偿，罪人没有办法再替自己赎罪，所以这个救恩是神主动为我们预备的。亚劳拿很乐意把这块地献给神作为献祭之用。那大卫在这里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我觉得神用大卫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人，他有情欲，他有骄傲，他有血气，他有私心，哈哈。但是呢，你又可以看到他的另外一面，当他面对神的时候，他全心全意啊。他说我奉献，我不要拿一个白得，白得的我觉得应用到我们现在就是很容易的，你不需要付代价的，不管在你的财务金钱上面，在你的体力，在你的情感上面，好，你割的都不是会让你心疼的东西。但是当大卫一旦面对神，他就是要献上有价值的，而且是要全心全意。我其实听到人家讲，你奉献钱啊，奉献到一点心痛了，这个数字就对了。时间也是，哇，你越舍不得的，你已经安排好的，是属于你自己的。我有时候就常常经历这样，我已经请假都安排好，都想好了，但是一旦教会或者我的牧者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觉得说，我没有第二条路，我就是要取消，即使那是我的权利，是我可以做的，而且已经被批准了。我们在服事上的尾声也是一样，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跟我分享，他愿意去尾声一件事情，其实他知道那精力体力真的会到要他命的地步，所以他就非常认真的祷告，神就给他话，为朋友舍命，没有爱比这个更大，他就真的去做了。结果之后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呢，他一直依靠神的恩典，因为他相信是神的旨意就会有恩典。亲爱的家人，你愿不愿意也这样子献上？献上的不是白得之物，不是对你很容易很轻省的。那在大卫献了燔祭跟平安祭之后，耶和华就垂听国民所求的。那在这里哈，他所献的祭不是一个认罪的祭，不是赎罪祭，因为在百姓认罪之前，其实神已经停止降灾了，那大卫也认罪了，所以献上燔祭跟平安祭在新约，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乃是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献上乃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家人，撒母耳记上下就结束在这里，但是却结束在又记录了大卫一次的跌倒，然后神怎么样再一次救赎他回来。你就知道神要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呢却是愿意回转的人，而他每一次的回转都是这样子的真实，而他每一个爱神为神的献上，甚至于为神的舍弃，又都是这样子感动了神的心。神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 after his heart， 就是主啊，我们再不堪，但是我唯一最重要的就是我要你。大卫对所有的事情的反应都是对神反应，他不是对人，也不是对环境，这个就叫做合神心意的人，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求主帮助我们，高山低谷，好事坏事，成功或者失败，我们唯独向着神回应，而且是全心全意的。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